I think it's someone who just draws or makes something. You can be an artist even.
我感觉一个艺术家是一个创造东西的人，一个人可以用一块泥捏出一个形状，然后就把这个叫做艺术品。如果你叫它艺术品，那那个东西就是艺术品。我感觉一个艺术家是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的，因为一个艺术家是一个画画或者做雕像的人，那么所有人都可以做出艺术品。但是我感觉工程设计师也是艺术家，所以你如果要看艺术家的工作机会的话呢，那也得看你是在哪个艺术部门的。所以如果只是画画的话呢，那我感觉是很难成功的。比如说如果你是画家的话，那你真的很有可能是死了之后才会成功。那么你会鼓励一个人去把艺术当成他的工作吗？我不会鼓励那个人，但是我也不会反对他的选择，因为这是他的人生，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如果那个人真的很喜欢艺术的话呢，那他也应该去追求他的爱好，他的梦想，然后就是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那 Denise， 你听过 starving artist 这个说法吗？这个说法也就是饥饿的画家，你感觉这个说法是对的吗？我感觉这是挺有可能性的，但是我感觉一个画家的话呢，或者一个艺术家，他也不会把艺术当成他唯一的选择，除非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艺术家。我感觉这对所有的其他工作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你也不会把音乐当成你唯一的工作方法。所以我感觉这个 starving artist 的说法呢，如果只是做艺术的人，那就有可能是 starving artist， 但是如果他还有其他工作的话呢，那这也是没有什么可能的。那么你感觉你父母会支持你去学艺术，然后把艺术当成你的工作吗？我感觉我父母是会支持我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让我保证我有其他赚钱的方法，因为你在生活里有更多选择，也就有更多条路可以走。我感觉这是跟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你以后要踢足球也好，要当医生也好，但是你最好还是有一个备用的方案。所以 Denise 对艺术家的职业有一个看法，就是跟其他工作一样，如果一个艺术家有后路可以走，那他也就不会堕落。刚才还问了 Denise 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你知道 starving artist 是什么吗？网上有一个说法， starving artist 也就是饥饿的画家，这个名称的意思也就是追求艺术的人的结局会跟梵高一样是悲剧的。但是这个名称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说法还是有历史的。在1847年米开朗基罗去世200年之后，生活在巴黎的作家亨利穆杰出了他的名作《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这一系列的故事用了非常幽默的语气来描述和美化一个艺术家为了成功的斗争，还有他不明一文的一生。亨利穆杰去世之后，波西米亚人的生活情景被改编成了音乐剧还有电影，变成了世界名著。亨利的生活情景也就创造了艺术家的悲惨形象。我们说到历史里的艺术家，那也就必须再提一次米克朗基罗。直到1995年，我们都以为米克朗基罗跟梵高一样是一个死之后才成功的艺术家，但是在同一年，一名哈佛博士 Rob Hatfield 发现了米克朗基罗的银行记录。他说在他调查艺术历史的经验里，他是第一次接触了这么不可思议的知识。米克朗基罗也自己写过，他的生命让他变成穷困潦倒，让他成为别人的仆人。但是事实是相反的，米克朗基罗的财产翻译成现代的比例是4700万美元。所以米克朗基罗其实是艺术复兴时代里最富有的艺术家。那么现代的艺术家有可能和米克朗基罗一样成功吗？我们先听一下虞美丽小姐的看法。
如果只是问我的意见，我不会刻意鼓励孩子去走专业艺术的道路，去刻意成为一个艺术家。我很希望孩子有一定的艺术专长和修养，比如我现在也让孩子学琴、学画、参加乐队和表演，但是主要目的呢，还是为了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更丰富一些，包括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会更丰富一些。但如果是专业艺术道路的话，首先要求会更高，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判断标准呢，相对比较主观，会很难把握。毕竟你想当一个艺术家和能够成为一个被接受的艺术家， 家中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天赋、努力、运气缺一不可。而且这中间你看，天赋和运气都是不可控的。我作为一个妈妈，当然希望孩子能够走一条相对比较有把握的道路，但是如果孩子有强烈的愿望非要走这条路的话，那我也不能反对，毕竟人总是要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才会开心嘛。反正人生也在于折腾了，折腾完了他回来，将来他不会遗憾。
作为一个家长，当然是希望孩子会过一个稳定还有圆满的生活。那么艺术真的会给孩子提供这种机会吗？请听一下 April 小姐的想法。
我
感觉一个艺术家是利用创造的东西而分享想法的人，特别是在澳洲的这种环境，艺术可以给人家提供很多的工作机会。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呢，艺术会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丰富很圆满的职业。请问您是不是感觉现在是因为网络提供了给大家更多艺术方面的工作机会？
是
的，我们现在的网络真的是给艺术家和他的观众提供了很多互动的机会。现在艺术家已经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职业，学艺术真的会给人家提供很多很多的机会。那么您会支持你的孩子去追求他们的艺术梦想吗？我当然会了，我其实很支持我的孩子去追求跟艺术有关的职业，不过也不用把艺术当成主科。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科技和艺术合在一起，因此呢就可以合并艺术还有他们其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工程设计、摄影还有游戏设计这种职业等等。所以我当然会支持我的孩子，不过最后还是随他们喜欢的事去选他们的职业。那么请问您有听过 starving artist 或者饥饿的画家这个说法吗？哦，我这个是当然有听过的。那请问您对这个说法有什么观点呢？我感觉如果你真的是喜欢你这个职业，而且为了你这个职业而努力的话呢，你是不会失败的。不过跟其他工作一样，艺术没有办法保证你的成功。我们说工程师也好，老师也好，数学家也好，如果你这个职业做得不好的话呢，那你也是不会成功的。重点呢还是得看你的爱好，如果你做的事是你不喜欢做的事的话，那你也不会满足自己。你如果是真的喜欢这件事，然后你也做得比较好的话呢，那你一定会创造出来大家都会享受而且让你成功的东西。而且我感觉对大家来说呢，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一旦我们拥有了足够的生活费，那我们就可以去追求其他的东西了。更重要的事情还是家庭、亲人朋友，还有改变我们的世界，为我们大家全体提供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想法。我现在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工程设计师，他也有另外一个工作，他也是一个摄影师，他为动物拍照，也为家庭拍照，还有时候会跟人家拍一下婚纱照。他拍的照片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提供了给大家无法形容的温暖，真的是会让你感觉他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人。他真的拥有一个非常了不起而且特殊的天赋。我感觉一个人如果可以创造一个令人感动的艺术品的话呢，他真的也不应该去浪费这个天赋。在我们世界上拥有这么独特的天赋真的是很少见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喜欢艺术的人的话呢，也应该用他们这个爱好还有这个想法去跟世界分享，这也是他们的责任。